园丁手记。
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把当教师的那几年的经历都记录下来，写一本有关大学里的小老师的故事。但事与愿违的是，那些曾经与本人交往深厚的同事差不多都陆陆续续地离开了那个本该属于我们的天堂，而屈尊到了地球的那一边。在整理素材的时候呢，我能找到的只有一些零星的记忆，而仅凭这点记忆加上本人微弱的想象，写下的东西就像当年做教师时的身体一样单薄。另外，由于在告别校园之后的这几年整日忙于无边无际的工作，难得有一刻宁静，也难得有追忆的闲暇，那个曾经非常强烈的愿望就成了偶尔想起的一件从未完成的作业，沉甸甸的挂在心上，就像小时候放暑假后的日子，作业是非得拖到最后几天才去写一样。但记忆力似乎与时间有约，很多有关过去印象很深的人与事竟不知不觉中随着时间远去了，拼命想回忆起来，又多少掺杂着一些不真实，不得已只能再把从前留下的一些日记再整理一遍，暂时借手机的形式写下来，全当做个人大脑的备份。说不定有一天得了老年痴呆时，我自己的事儿还得问您呢。说句不是自夸的大话，我个人从来是以诚实著称的，对于欺骗行为特别反感。70年代初曾经有过白卷英雄的楷模，但我所在的那个小学校里却始终没人敢身体力行。不及格的成绩记录是一种耻辱，成绩好的学生始终是老师的宠爱，成绩好的孩子仍然是家长们的骄傲。至于成绩报告单上经常开红灯的学生，日子就悲惨了。我们的同龄人一般都会有个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的，所以呢也就不像现在的孩子那样被父母娇宠，考试不及格挨打受罚的事儿自然少不了。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家楼下的金发，他姓金名发，有一次呢因为算术考了40分被他父亲罚跪了一个晚上，而且他双膝下面垫的不是海绵垫，而是他父亲特意砸碎的碗渣。金发初中毕业后去了省竞技队，据说有一年荣获了省级跆拳冠军，我想呢这应该是他父亲的功劳。这话又扯远了，咱们呢还是言归正传。前面说了，那个年代的环境其实是不利于儿童的教育的，别的不说，我们学校的老师有80%的恐怕初中都没有毕业，本身年轻贪玩，更不用说如何管教学生。尽管如此呢，考试并未曾因为对学生学习的不重视而废弃，每次考试同学们都是如临大敌。平时用功的同学自然是不慌不忙了，而那些不用功的同学这时呢便开始用功了，老实点的临时抱抱佛脚，不老实的便开始用功钻研作弊之法。现在想来呢，人人都是有才的，只是有些人呢这才生得太偏了。当年作弊的方法之多之巧妙，我想恐怕不是现在的学生能比的。就像当年我们变着法自制玩具一样，现在的孩子有几个自己想办法的。下面呢就简单列举几个那时的作弊方法，请注意，本人无意教授不良知识，万不可将这些方法告诉您的孩子。而且那时考试的内容基本上是划了考试范围的，考试的内容占考试范围的90%，现在拿来肯定不适用。之一，大腿作弊法。此作弊方法仅适用于夏天穿西装短裤的男生。具体操作方法是将写好答案的纸贴在大腿上，或者将答案直接写在腿上，以坐下后不露出来为准，趁监考老师不备迅速撩起裤腿儿。若老师留意到你的动作，可以装作瘙痒。之二，魔术法。将答案秘密地写在扑克牌大小的纸片上，纸片边缘穿细一细绳，钓鱼线是最好的，绳的另一端呢打一套环套在脖子上，纸片从衣袖伸出至手掌，作弊道具的长度以手臂弯曲时可将纸片握于掌心，悬垂时不露出袖口为准。考试的时候将纸片藏在手心，一旦老师发觉迅速将头抬起，靠颈上绳套将纸片拉入袖筒。之三，铤而走险法。因此法与行窃相似，即考试结束后深夜 溜进老师的办公室，将考卷上的答案改正。用此方法者需有胆量，而且要事先踩点儿，如不能攀岩走壁，至少要会溜门撬锁。有一同学整个小学加初中就是这样过来的，日后呢得以颇丰，初中毕业后不久就应警察的邀请吃了半年的白食。以上所举的例子大概只是作弊方法中的九牛一毛，因为害怕别人依葫芦画瓢，只能告诉你这些，望有志作弊的同学多多包涵。其实我本来要讲的是一个与作弊有关的真实的故事。20岁时我读了大学，毕业后到某名牌大学做了教师，本以为到这所著名学府的学生应该是个顶尖的尖子，百里挑一的人中龙凤，作弊的事儿应该是不会发生的。身为人龙人凤的老师，我倍感骄傲，但第一次监考下来，我的骄傲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那天我监考的考场至少有50人，而且隔位排座，一旦有人作弊，高高在讲台之上的我必定一目了然。大半场下来，只听到学生奋笔疾书的声音，丝毫没有作弊的征兆，于是本来紧张的神经开始松懈下来。我开始有意无意地浏览每个考生的脸，出乎意料的是，好像我的目光似乎有一种魔力，很多我目光所及的脸都或多或少地有些反应。其中有一张漂亮的女生的脸反应最强烈，在我的目光刚开始扫描到她时，她的头便猛地抬了起来，从那双迷离的眼睛里，我好像察觉到了某种东西，于是我走下讲台夺向那张漂亮的脸。就在将要接近她的座位的时候，一本厚厚的笔记从她的课桌下面滚落，掉在我的脚边，那张漂亮的脸上一阵惶恐，眼泪已经涌了出来。我弯下腰拾起落下的笔记，掸了掸沾上的灰尘，轻轻放在女生的桌角。不知为什么，一向嫉恶如仇的我那时竟没有说一个字，只是在阅卷时，在本该打95分的评分位置，我重重地写上了59分，因为我不是他的任课教师，以后的日子便没再见过他。若干年以后，在我离开学校以后不久呢，有一位老师转给我一封信，是从美国来的，信封上用双语写着收信人地址，从笔记中可以看出是一个女性。读信时，从字里行间，我似乎又看到了那张漂亮的脸。
汪老师您好，虽然我从未当面这么称呼过您，但您的名字我却在心里念了千百遍了。也许您猜不出我是谁，在您的记忆里也从不会有我的名字，但有一件事也许您早就忘了，但这件事却将永远让我刻骨铭心。还记得88年9月大学新生入学后的第一次考试吗？那天我就在您监考的那个考场，我就是那个被您发现作弊的女生。对那天的考试，我真的没有一点把握。我是来自一个偏远农村的学生，能考上这所大学真是令我今生感到万幸啊，也是我家祖祖辈辈的荣耀，更是我出生的那个小山村的百年喜事。作为奖励，村长还特意给我家里拨了一笔数目不大但令别人羡慕的款子。老实说，这辈子我最感激的两个人父母不算，除了村长就是您了。汪老师，这是真的。对那次作弊的原因我不想多解释，无论如何作弊总是件不光彩的事情，但让我感激不尽的是，那天的作弊行为被您发现后，您用您自己的方式给我上了一课，因为您在给我教训的同时真正地维护了我的尊严。初进大学时，我还是个非常内向的女孩，也许因为那时很土又不爱说话，平时很少有人跟我来往，再加上刚到大学不久，无亲无故，那份孤独和自卑常常让我自己抬不起头来。 所以我真想让所有的同学对我刮目相看，因而有了那一次的欺骗行为。万没想到的是，平生第一次作弊就被您抓住了。但我觉得这是一种幸运，而不是不幸，特别是因为抓住我的不是别人，而是您，汪老师。回头想一下，如果遇到别的监考老师，那肯定是另外一种情形。别的老师肯定会当众指出我的行为，那将让我多么无地自容。即使考试期间不说什么，考试结束后也许会将此事汇报给我的班主任或校方，也许会公之于众。不管怎样，我本人至少会因此大大的丢了脸，也许会因此会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来。那天晚上我一夜都没睡着，我甚至想过，如果班主任因此找我谈话，我就自杀。两个星期过后，考试成绩下来，我发现上面的成绩不多不少的竟然是59分，我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尽管我知道我的成绩应该比这多得多，但我却实实在在的口服心服。其实那时您给我0分的话，我都毫无怨言，因为您不但维护了一个无知少女的自尊，而且用这种独特的方式告诉我，读大学读的应该是真才实学。以后的4年，我再也没有丝毫的作弊的念头，因为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您当时的那份用心。知道吗，汪老师，在我被发现作弊的那一刻，我的整个头脑是一片空白，我只记得您拾起了我的笔记，你弹掉上面的灰尘，又放在我的面前。当时我都失去了再用手将它拿起来放进课桌的勇气。那件事之后，我一直发奋读书，而从不甘心于60分万岁的大学信条。那时我千方百计地找到了在您班上上课的同学，从而知道了您的名字。尽管从那以后，我在班上乃至全年级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我始终不敢正视您的眼睛。在我的心目中，您始终是我一生中最敬佩的老师。大学毕业那年，我曾鼓足勇气到您的办公室找过您，想向您道别的，但听说您去了外地，至今我都能记得当时那种失望的心情。再后来，我被分配到北京某研究所，而后被美国某公司聘去共同开发一项课题。现在我已经在加州定居。刚刚工作时也曾想过给您写信，但信纸费了很多，却始终觉得没有什么能够证明自己的东西。即便是今天，我仍觉得在您面前还是那么渺小。写这封信很难，本来还不想署上自己的名字，但生怕无法收到您的回信。最令我遗憾的是，到现在为止我都没跟您说过一句话。我能收到您的回信吗？此致最崇高的敬礼，您永远的学生，周小玲，1994年9月10号。
读完这封信，我沉思良久，我想，也许那是我第一次宽容地对待一个作弊的学生，看来那一次我做对了。当然，信我回了，并保持联系至今。其实呢，我们已经不是师生，而是朋友，那种真正彼此信任、相互尊敬的朋友。